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我们可以再一次有机会来一起敬拜，来一起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利未记的第17章，这段经文其实不长哦，但是里面有一些的议题，可能常常会挑战我们的一些思想。所以呢，在开始这个经文讨论的之前，我想一样哦，我们用一个问题一起来思考。不晓得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生命是什么？我今天用了一个题目，是他是看重生命的神。那到底生命是什么？我做了一点点研究哈，我发现其实在中文的里面提到活着、提到生存、提到生活，然后生命，其实这一些用词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生存是为了要保住那个生命的存在。而生活是要在生活的当中让生命可以活得更好，也就是说让生命存在的范围可以过得更充实、更有价值。那其实呢，在这几个不同的表达上面，它有一些的些微的差异。活着通常是指着一个继续有肉体的生命，所以人会从里面看出里头是有生命的，所以当某一些生物它没有生命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活着。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看某一些的人或某一些生物他活着的时候， 你好像会觉得他不一定是有生命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人虽然活着，但是他却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或者是他没有办法跟别人交流，或者是他失去了那个生命真正的本质跟意义。所以其实当我们在认识生命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讨论的不只是一个肉体的存活而已，而是好像生命需要一个方向、目标、价值或者是意义。而对于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来说，我们又会怎么样认识生命？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是上帝所给的，而跟随神的人应当要看重生命真正的价值跟意义。而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是要让自己属于神而成为圣洁。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要去认识到上帝是那一位愿意让我们脱离罪恶成为圣洁的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他是一位看重生命的神。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环境不容易的时候却仍然聚集一起来敬拜。主，愿意我们今天一起的思想来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的灵引导我们，使得我们看见你对你的百姓那个很深刻的意义、很深刻的心意，使得我们在这当中领受你的恩典。这时我们打开你的话，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你引导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在整个的利未记当中，第17章应该是另外一个大段落的开头。因为我们发现从前面的经文，大概是神吩咐摩西、亚伦让以色列百姓进行某一些的仪式，而整个的中心从16章的赎罪日到17章刚好成为一个新的转折，从这里进到一个更大的范围，指出以色列人在会幕敬拜、在生活的当中关于圣洁的要求。而如果我们有机会看17章跟下一次我们会看的18章，其实这两段有一个对比，就在这个对比当中，17章是讨论如何应对神，而18章是如何应对人。所以就在这个的转折里面，帮助人去知道怎么样建立神跟人中间的那个真正团契关系。所以在这整个的叙述里头，它的焦点是要让我们聚焦在对上帝的认识，更是人如何来回应神，使得我们可以经历那个美好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中心是在追求人能够成为圣洁。圣洁并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道德的高尚而已，在经文的叙述当中，更要紧的是让自己可以属于神， 所以可以跟迦南地的各个民族有所分别。所以这个分别最直接的呈现就反映在生活中的要求。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神透过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有几个关于禁戒的条例，里面有不同的一些描述，但基本上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关于怎么对待一些动物，然后呢一个就是关于吃血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要认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先跳到后半段的叙述，也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关于吃血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认识之后，我们再来看整段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整个在告诉我们关于圣洁的议题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从第十节的经文，它直接指出那个禁戒吃血，而十一节以后经文解释了这个禁戒的原因。原来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不能吃血是因为血是生命的象征，所以当人吃血所表达的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经文进一步的说生命是上帝的赏赐，所以当一个人不尊重生命，其实就是不尊重赐下生命的神。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经文接下去告诉我们的原因是血它不是要拿来吃的，它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要来作为赎罪的献祭，也就是它是有一个重要象征意义的物件。我们可以稍微推测一下，在古代的世界当中，各个民族他们直接吃血应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留意到经文它讨论的是吃血而不是喝血。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是喝血不一定包含吃血，可是吃血一定包含喝血。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好像血直接拿来喝而已，而是在动物的这个肉上面，当它有血的时候，它仍然算在这个讨论当中。可是这个讨论就有点意思了，到底它在讲的是什么？我们会看见其实在古代的世界，他们很普遍的会看到迦南人都是好像有吃血的这些现象，而神要建立以色列百姓成为一群圣洁子民的时候，神特别要他们在生活当中最经常发生的事来提醒他们需要让自己跟别的民族分别出来。对一个人来讲，血其实反映出人生命的状态，这是一个蛮直观的现象。比如说我们会说有一些人，你最近是不是气色不好？什么叫做气色不好？其实是他脸上血液的状态，我们会有一些的观察。所以在古代的世界，当他们医疗不是那么方便的环境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人或一个活物他可能流了血，其实大概就会得到一个结论，是这一个流血的活物应该不太可能恢复过来。所以血代表生命，它可能很快就会死去的这个概念是很直观的。因此神在这里的教训是要让我们去认识到，透过处理血的方式让人知道要尊重生命，更是要看重生命的来源。透过这个慎重的态度反映出人其实需要去认知，原来人的生命是上帝所给的，而生命当中最深的需要其实是透过血所要带来的赎罪。所以在这个叙述里头，很有可能这里说的吃血的状况，不管是直接拿血来喝还是在动物身上的血，其实它表达的应该是这一些人他没有想到要来献给神，他没有想到生命的来源是神，他更没有想到生命这个血应该要拿来作为赎罪的意义。所以整个的焦点很有可能并不是食物的本身，甚至不是吃血的本身，而是敬拜的问题，是透过那个生活中的小事堆积出 对上帝真实敬拜的态度。特别是违背十诫第一、第二诫的那个表达，使得整体的关注点在于对上帝敬拜的态度。各位，其实这非常有意思，我们会发现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各样的事物，其实都是从不同的小事堆积出来的，更是在这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反映出我们会如何让自己来属于神而成为圣洁。我想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理论，是由政治学家、犯罪学家所提出来的，就是所谓的破窗理论。他们注意到在上班的大楼附近如果有一个美丽的大楼，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大楼当中一个窗户如果被打破了，那么这个被打破的窗户就会跟整个的大楼非常的不协调。那他们发现如果这个窗户没有及时的修补好，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有很多人可能是受到暗示，就会去打破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一些破的窗户就会带来一种没有次序的感觉。而当群众已经习惯了那个没有次序的氛围，在那个社会社区当中的罪恶就会继续的滋生发展。这就是有名的破窗理论，它只是一个玻璃破了的现象，结果后面一连串的带来整个区域当中人的一些状态。其实从这个理论我们会发现，人其实是受到这个环境各种的东西在影响。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到一个很干净的地方，可能就不好意思把垃圾丢在那里，但是如果你到了一个地方发现有人丢过垃圾，好像就开始会觉得诶，丢垃圾没有关系，人就会毫不犹豫的把垃圾丢在那里，丝毫不会觉得羞耻。其实很奇怪，但是人好像就是这样，当你看到有别人做了这些事情，好像你就让许多不对的事慢慢慢慢就会被合理化，而这个合理化久而久之是连自己都不觉得它有问题。同样的，其实如果比如说我们在聚会的当中，假设有一个人开始迟到，你就会发现聚会就越来越多人会开始不准时。你发现如果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两个人在底下窃窃私语，慢慢的他就会产生一种气氛，越来越多的人在聚会当中就只是做自己的事，很多不好的习惯就会慢慢的被养成。各位，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这些事情也无伤大雅，可是就是这一些所谓的小事常常会酝酿成为后面很严重的问题。任何的事情在无形当中都会引诱人落入更大的罪恶，每一件大事都是无数的小事堆积起来。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太低估了人跟人中间罪恶的影响，以为所有的事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就在这一种气氛里面，无形之中就种下了严重的后果。所以对于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可能需要透过一个不吃血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呈现出他们是乐意跟其他的民族有所分别，去表达出他们对于生命源头的敬畏，也就是对上帝的敬畏。所以在整个叙述当中，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并不是能不能吃血的问题，而是到底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在那背后是怎么样反映我们对上帝敬畏的态度。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的经文好像它的重心并不是吃这个血的本身，而是透过处理血的方式反映对生命的敬重，反映对上帝的敬重，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认识当中回到经文的前半段，也就是第一到第九节的部分。在这里提到凡以色列人有牵动物，然后呢他们可能宰杀，不管是在营内还是在营外，却没有牵到会幕的门口，他就要去承担流血的罪过。在经文的描述提到了那个流血的禁戒条例，而我们可以稍微揣摩一下 它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一个任意杀戮让生物流血的一个画面。而整个描述的重点其实是在于没有迁到会幕。这个没有迁到会幕反映出可能对这个人来说，当他在宰杀生物的时候，他可能拿这个动物去做别的事。从第六节以下的经文似乎隐含着一个概念，是这些人把一部分的血交给祭司，而另外有一些的血是作为别的用途。这个别的用途是什么？是可能跟当地其他的神明有所往来，是可能成为那个去敬拜跟随鬼魔的一些工具。所以这整个的经文在叙述的概念，它强调的重心是这个举动反映出来的是人那个不专心敬拜耶和华的一个状况。跟我们稍微再来想象一下古代的这一些希伯来人以色列百姓，我们来回顾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他们在迦南地生活的当中，仍然常常在拜偶像的这个试探里面，甚至更多的时候是从王就让百姓陷入那个拜偶像的罪恶当中。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在献祭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受到试探，可能会去考虑说，诶，那我献给耶和华，那我同时是不是留一些也献给其他的神。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头，我们发现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敬拜耶和华，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敬拜耶和华同时敬拜别的神。他们并不是就放弃了敬拜耶和华，而是他们同时敬拜耶和华又敬拜别神。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对耶和华神一个单纯专一的敬拜。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刚离开埃及为奴之家，他们需要在生命当中做出一些的选择。他们过去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可能跟着埃及人就敬拜很多不同的神明，而对这些百姓来说，他们也需要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去生活。对当时的人来讲，埃及地众多神明里头，其实最重要的神是谁？是他们的王法老。法老是他们的神，所以呢，以色列人可能就跟着这些埃及人一样敬拜各个神明，可是更要紧的是他们敬拜法老这个王。各位，这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是好像在古代的社会这是非常普遍的。一方面他们认定法老是欺压他们要他们做苦工的王，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去认定这个法老是他们的神。所以当他们在面对众多的神明的时候，他们需要在这里头有一些的选择，可能是权宜之计，但是他们可能在这当中就需要这样做。现在他们离开埃及了，他们的身份开始转变，他们实质上已经脱离了法老王的捆绑，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他们不再有奴隶的身份。所以他们需要做一个选择，是耶和华是神还是法老是神，耶和华是神还是其他的这些也是神。我们如果再仔细的去思考，这一些百姓在埃及地的时候以法老为神不一定是真心的，他们可能只是为了生存，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没有办法在那里活下去。换句话说，他们知道如果不以法老为神就没有办法生存。而如今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因为他们会怎么做？就人的本性来讲，他们也应该会想办法找到生存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他们在迦南地生活，就很自然的会希望也照着迦南人习惯的方式。他们不想得罪迦南人，所以他们可能会在敬拜耶和华的同时也献祭给迦南的神明。所以在这个现象当中呈现出的是，这一群人他们虽然脱离了奴隶的身份，可是其实他们没有脱离奴隶的心。过去是法老的底下，做任何事要讨法老的欢心， 而现在的挑战是他们可能要讨迦南各个民族的欢心，使得他们在专一敬拜耶和华的事情上仍然常常受到挑战。各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好像当摩西上了西乃山，他们就建造金牛犊。金牛犊是一个同时可以满足各方需求的一个表达。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称这个是，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所以他们没有放弃敬拜耶和华，可是他们造了一个偶像，是迦南各族都认可的某一个神明的样子。各位，其实这是一个在古代的世界当中，这一些跟随神的百姓所面对很直接的挑战。而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不一定是奴隶，我们的生活还蛮自由，也过得还可以，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捆绑。是，其实常常是这样，没有错。可是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思考，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奴隶的身份，但我们还是常常有可能有奴隶的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有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事、重要的人，其实就容易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神。我们不一定会称他是神，可是当我们的生活在呈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容易会把他当成是神。在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头，我们总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塑造我们心目中的神明，作为可能是人生的梦想。有的人可能活着就是为了要赚大钱，有的人活着可能是为了要享受各式各样的美食，有的人活着是为了要追求更高的学位，有的人活着是希望可以到处去旅游，有一些人活着希望可以做一个让众人敬仰的人，有一些人活着是希望可以做事情流芳百世，而有更多人活着是希望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可以活得更久。各位，其实不管这些目标是什么，我们在一个挑战当中，我们容易以这一些目标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们还是会来教会，我们还是会读圣经，我们还是会奉耶稣的名祷告，可是当我们的心中，我们会用许多的心力放在上帝以外的事。各位，其实这是信徒一个很直接的挑战。我们要怎么样是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尽忠职守的人，可是却不让这些目标来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身份。其实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而在这整个的段落当中，上帝特别用比较细致的篇幅交代以色列百姓，不论你在这个地方怎么样的生活，专一敬拜神是不能妥协的。那个对神专一的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工作，我们照顾家庭，我们做各样的事，我们是为了神而愿意做这些事，而不是去追求这一些来取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各位，这当中的区别非常的微妙，可是这却是圣经的作者常常在提醒我们那个专一敬拜神的重要。好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看，你会发现神在这里的禁令其实是帮助百姓在生活那个再平常不过的饮食可以呈现出好像对上帝敬拜的态度，使得自己知道自己是属于神的，是成为圣洁的，使得自己可以在那个过程里头操练专一敬拜神的态度，敬畏那个生命的源头。而我们如果再多花一点时间仔细的观察圣经的字里行间的那些叙述，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一些禁令的背后，它所彰显出来的是上帝很丰富的恩典。上帝愿意人得到拯救，上帝愿意这个救赎可以在更多的人中间。这怎么说呢？我们来稍微看一下，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过，从这第十一节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上帝把血赐给百姓，是要他们作为赎罪的用途。意思就是说，上帝希望对百姓来讲，人要留意到，上帝是乐意人可以除去罪恶的，所以有相关的预备以及各样的安排。上帝的心是愿意人离开罪恶。而且呢，在前面的段落我们发现，从第五节到第七节里头提到，上帝盼望人可以在他的面前专心的敬拜，而这里面特别讲献上的祭是什么？是平安祭。我想我们在好几周之前立位记的前面的段落已经讨论过关于平安祭的意义。平安祭最重要的意义是那个上帝跟人中间和平的关系，是那个神跟人中间好像一个美好的纪念跟团契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的体会里头，好像上帝要我们看见神乐意的是人跟他建立真正美好的团契关系，而不再是汲汲营营的从其他的人事物里头去得到满足。所以在这整个段落发现，经文背后有那个神很深的心情，是希望人的生命可以得到真正的充满。而人往往却是在生活当中寻寻觅觅，以为可以在别的地方得到平安，却忘记了那个赐下平安的神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乐意给我们真实恩典的神。所以经文描述透过那个对待生物的血的这件事情，来帮助人认识到上帝赐下生命，更是预备救赎，去呈现出神是那个在意人的外在以及内在生命的神。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这个段落稍微放大一点点，你会留意到在这个叙述当中，经文从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跟第八节，他指出的是在以色列人、以色列家中的人的这个描述，使得整个的教导或者说上帝所愿意的那个范围涵盖了以色列的整个民族。可是如果你把经文继续的往下读，第十节、十二节跟十五节，你会很惊讶的发现，这一个的命令涵盖的是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也就是除了以色列百姓以外，在他们当中寄居的人，上帝也希望这一群人得到帮助。也就是神乐意人得到生命救赎恩典的心意，不只是在以色列百姓中，更是在寄居的人当中，期盼所有的人都可以领受真正的赐福。而这个现象你会发现到了第十八章它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现象只有在第十七章出现。因此这个禁令的背后，你会发现上帝的预备非常的丰富，从赐予生命带来平安祭的意义，从那个血用途是为了要让人可以赎罪，然后扩及到的范围是以色列全家以及当中寄居的人。这一连串的叙述都让我们看见，其实上帝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不仅如此，经文继续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十五、第十六节的段落，在那个十五、十六节经文提到了一个不洁净的现象，可是在这同时，上帝好像又说了一个怎么样可以成为洁净的一个方式，是要洗衣服，是要用水洗的方式，也就是透过一个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人在神面前的悔改，神会在过程当中赐下第二次的机会。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在追寻各样的目标，而当我们没有追寻到这些目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会有很大的痛苦。可是各位，你如果稍微留意，你会发现 当人追寻到了心中的那个目标，可是心里所得到的不一定是满足，可能是更深的失落。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很简单，因为在人心中那个真正的需要，只有上帝可以给我们。上帝比人更在意人的生命到底是一个什么光景。太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追寻到的就可以让我们得着的满足，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可是神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想象。常常是人不懂得去支取神的恩典，是人以为上帝给的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人就活在一个很辛苦的光景当中。所以其实上帝要我们专心的来敬拜他，要以敬拜神为我们生命的重心，其实是要我们找到真正的重心。神乐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跟我们有真实的互动，在那个过程里头使人的生命可以成为那个真正美好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对上帝的一些要求或命令，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去思想。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信仰变得非常的知识化，确实在信仰当中好像会有一些的要求或者是规定，会有一些不能妥协的重要原则。就像我们有提到的，立志不让这个世界来污染自己，而是愿意在神面前保守自己，那是一个很重要不能妥协的原则。可是当我们在实际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一些不容妥协的重要原则，我们需要重新的思想。我们不应该把它当成教条，或者是当成好像你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的教导，那个不但捆绑了自己，更失去了上帝原本设立这些原则重要的意义。圣洁是神的心意，是神召我们的目的。圣洁是人可以按照神原先创造的时候那个尊贵的样子来生活。换句话说，其实是成为那个神喜悦的样子，这是上帝愿意我们去经历的。而既然圣洁是神的旨意，圣洁就不是只是停留在伦理道德的层面，更是反映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读利未记到现在，我们看到许多的教训，我们看到许多旧约时代这一些人跟随神其实有很多的教导。可是我们需要知道，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不像我们有圣经可以读，他们甚至不太晓得什么叫做敬拜耶和华，可是他们却在上帝的设计当中，那一个一个生活里头的预备，帮助这一些人去建立对上帝更多的认识。基督的信仰基本上不是讨论规则或条例，而是透过这些事情建立与神的关系。一方面，当我们认识神更多，我们愿意讨他的喜悦；另一方面，我们也透过这一些的认识去敏锐于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以至于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选择那个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谨慎更实际的来思想，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正讨神的喜悦，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正让神在这里头得着应得的称颂，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让自己可以更专心的来敬拜神，还是让自己更困难的来敬拜神。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看见不同命令背后的意义，更是认识到原来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一位看重生命的神。生命要有真实的价值跟意义，是在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当中成为圣洁，成为属神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所信靠的 是一位看重我们生命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感恩，谢谢你是施恩爱我们的主，谢谢你是那一个看重我们生命实质状态的神。主，你所在意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软弱，我们因为疏忽，我们忽略了原来你为我们预备的是这么的丰富。主，我们就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求恩典，愿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选择的时候，因为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是看重我们生命的主，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当中愿意活在你的面前，去经历你的作为，去成就你的心意，使得我们真正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谢谢恩主，愿你继续的向我们施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